们说好的啊，今天科技 email 单元王道环先生在我们的现场。首先我们要讨论的是 BBC Knowledge 这杂志的第十一月号，
一点都不错。今天是十月的三十一号嘛，最后一天嘛，明天就是十一月了。
对，
所以今天晚上大概书店里面就可以看得到了。
嗯哼，
那这一期 BBC Knowledge。我要先介绍这个封面故事。这个封面故事就是航海家号太空探测四十年。那当然
1977年。
对，那太空科学或是宇宙学这不是我的本行，可是我看到这种题目我还是忍不住想要讲。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就是四十年前发射升空的两具太空船。到现在为止，第一还在运作，还在传送资料。你只要想一想这件事情，你应该就会很感动。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是，你想想看，我们过去四十年，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对吧？我们对于，譬如说，我们对于电话的概念已经完全改了。现在的年轻人大家都看不懂过去希区考克所拍的电话前杀案了。这就是说，现在假如那一部老片子要重拍的话，你看看应该怎么拍。
Dial M for Murder，
一点都不错。okay， 所以你对不对？那然后你看看这个像这个 iPhone， 现在已经要进入 iPhone 10了。那也不过才多少年，也不过十多年的事情嘛。所以这四十年，我就这个时光飞逝，可是这两具太空船仍然正在运作。现在他们已经朝向这个星际空间而去，也就是说他们现在已经在整个太阳系的边缘了。所以这一篇报道在回顾这一件事情，当然他还介绍了这两具太空船的在这个过去四十年里边的重要的发现。那我已经说过了，这不是我的本行，所以我不特别介绍那一点，我只是要提醒大家，
可以来看看这一个
四十年前的工程技术其实已经到了相当让人惊讶的地步了，我想这是第一点。然后你想想看，我们地球距离太阳也不过是15000万年嘛，15000万公里，对，就是1.5亿公里吧。你想想看啊，这两具太空船现在距离地球已经有多远了？这两具太空船，其中一具距离地球已经超过200亿公里。那另外一具距离地球已经超过170亿公里。你看看哈，太阳光要传送到地球要超过8分钟。OK， 那好了，那这两具太空船他们要传送讯息到地球要花多少时间？
哎，但就是100多倍，
一点都不错。就是就一百
八分钟的140，
140个天文单位，
是
140个天文单位，你乘以8嘛。所以你看看他要花多少时间？
800多分钟，
这个
快一天了，
是很让，其实是很让人感动。你不觉得吗？所以这一篇报道真是让人发思古之幽情啊。你譬如说从一刚开始就是从美国总统甘乃迪宣布这个美国要登月。那是1961年，那你想想看1961年你才多大？我还记得很清楚，
4岁。
我还记得很清楚，1963年甘乃迪遇刺，我是读小学嘛，那这个真的是大家都认为这是天大的消息。我还记得当年的那个气氛。不过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1961年这个甘乃迪宣布要登月，而且他说了他要探测这个整个太阳系。那他也说了，他这个为了要探测整个太阳系，那因此有必要要发展核子动力的火箭。所以说你想想看，这假如时光流转，这四十年来我们有这个发展的多快，现在事实上没这个核子动力的火箭还没有研发出来。那为什么美国就可以发射太空船飞到这个太阳系的尽头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科学家想出一个巧妙的办法，可以根本不需要燃料，就能够让太空船飞那么远的距离。你知道吗？用当年 用当年美国这个发射太空船所使用的火箭，即使是威力最大的火箭，那都不可能。都不可能让这个太空船可以飞到那么遥远的距离，所以这都亏了有聪明的科学家，才利用行星的重力，利用行星的重力，这个怎么样讲呢？就是利用行星的重力场，把它当成一种弹弓，
是
就把我们的太空船给甩出去，一点都不错，
是
哇，这想一想都觉得很惊讶，
非常高明的想象力，
一点都不错。一点都不错，所以这是第一篇，这是这个11月号 BBC Knowledge 的封面故事，一点不错。
接下来还有一篇文章，这我觉得这更有趣，树跟树，就是我们种的树啊，树跟树之间会有通讯啊，树联网，你这个不是一个形容词，这不是一个比喻，
这是一个真的东西。OK， 所以
实存的东西，
对，就是我们想到植物，那基本上我们都想地面以上的东西。
那什么？
这个我们偶尔我们会谈到树的根，特别是这个有大型的自然灾害，我们。就比较容易谈到植物在地面以下的部分。OK， 那通常我们只注意植物在地面以上的部分。不过这一篇报道提醒我们，植物世界的地下世界更精彩，这个更复杂。
怎么说？
那就是植物在地下的根会跟真菌共生，共同形成非常非常复杂的网络。那这个一刚开始，科学家只注意植物的根跟真菌彼此之间的关系，他们有互相利用，然后最高的境界是发展出互利共生的办法。OK， 那经过更深入的研究以后，你会发现事实上这一个地下网络的用途不仅仅是植物跟真菌两者之间的关系而已，还涉及这个一棵树跟其他树的关系，也就是说这一个地下的树联网这个涉及的是非常复杂的关系。
这也就是说树跟树不管它是不是同一个树种，是吧？
一点都不错。你不是这里面
是樟树跟那个
一点都不错。对，你看这篇你就知道，这里边涉及到的问题是不同的树种，它们彼此说不定有敌意，说不定有竞争的关系，所以它们透过这个网络互相陷害、互相倾轧。OK， 那这个然后呢？这个假如。这个附近的树彼此之间是同一种树的话，那你会发现完全不同的关系。譬如说老树很可能会牺牲自己，把养料供输给新的或年轻的树，
而且透过真菌来传输，
不就透过那个网络那个网络形成了，这里边涉及到的问题是那个网络形成了以后，那能够利用的就不仅仅是真菌了，那是树与树之间都可以透过现成的网络互相联络。所以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篇报道。我以前这个我其实我大一的时候上过植物学，我还没想到过树的根是那么复杂的，然后树木也就是说森林的地下世界啊可以复杂到这个地步。所以这个我特别推荐啊各位朋友
树联网这篇文章
可以先读这一篇。
是 OK。另外有一个小小的有趣的研究，怎么样去灌醉小龙虾？我们为什么要灌醉小龙虾呢？
那这个大概是半年以前所发表的正式的科学论文，是美国马里兰大学的一群科学家，他们玩的，他们做的事情，他们真的是到市场，他们真的到市场去买小龙虾。那这种小龙虾，他们在市场买来的是活的，然后是未成年的。买来的时候，这些小龙虾的身长也不过才3到4公分。OK， 那他们买回来以后，放在实验室里边，在实验室里边养。那他们把这些小龙虾呢，分成两群，那一群 是放在一个大缸里边，大家一起生活。嗯、那通常这么一个大缸里有50到100只。
嗯，
那另外一群呢，那就分开的放进一个一个的小缸里边养，嗯、就是每一个小缸里边只有一只小龙虾。
独居的，
一点都不错，
离群而所居的。
然后呢？然后才开始做实验。那独居通常要独居7到10天。
嗯，
那共同生活在大的鱼缸里边的大概也是这么长的时间。嗯、那马里兰的这个研究团队，他们感兴趣的是，就是这种生活形态，也就是群居跟独居会不会影响生物对于酒精的敏感程度。
嗯
嗯哼 ，OK。那他们做实验的时候，就是拿一个干净的小的缸，
嗯，
然后把这些小龙虾一个一个放进这些缸里边来测试。嗯、那他测试的缸里，研究人员啊，都滴入了酒精。
多少的酒精呢？
当然是很少、
uh-huh.
，OK。可是那是纯的酒精、
uh-huh.
，OK。那基本上就是想要测试这一只一只的小龙虾，他们对于酒精的敏感的程度，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其实他们老早就已经知道了，龙虾要沾到了酒精，不久就慢慢就会显出非常明显的醉态。
嗯、
那我们对于人的描述是，步履阑珊啦，醉态可掬啦。
嗯、
这小龙虾，你也大概可以用同样的形容词，也就是它整个的行动的方式就会变得非常的笨拙，
嗯、
而且它典型的运动的方式也会改变。嗯、那这个喝多了的小龙虾，他、甚至他身体摇摇晃晃，没有办法维持平衡，他还会这个背部着地哈、四脚朝天，没有办法维持他正常的体态。OK， 那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他这个脚朝天了以后，他要挣扎的翻身也非常的困难。
嗯，
所以简单来讲就是，研究人员感兴趣的就是群居以及独居对于、小龙虾它对于酒精的敏感程度会不会有影响。
好、
结果有趣的是
还真的有不一样，
非常明显，就是独居的小龙虾需要非常多的酒才能够把它灌醉。
嗯，
那这个群居的小龙虾啊，稍微一些酒哈、它就显现了醉态了。
嗯，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
为什么？
然后这一个研究团队，他们事实上他们是研究这些小龙虾的。
嗯、
那这一个研究很可能只是他们在这个长期研究的过程中间的一个副产品，因为他们对于小龙虾的一些特殊的神经元非常的熟悉，就是小龙虾尾部的一些神经元，因为这个小龙虾的尾巴，对于小龙虾的运动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用大家熟悉的语言来说，就是它的尾巴这个造成的弹跳是支持龙虾行动的很重要的一个力量。
嗯，
那所以他们由于对那一些神经元这个非常的熟悉，所以研究人员啊就特别去观察那一些神经元的反应。嗯、那他们发现哈、独居的小龙虾在喝下了同样分量的酒精之后哈、那他们的这一些尾巴的神经元，那他们对酒精的这个反应啊、并不那么样子的敏感。
嗯、
那这个所以需要更多的酒精。那这个群居的小龙虾，那他们尾巴的神经元对于酒精的敏感程度就非常的强，所以一点点酒就可以使他们的这些神经元啊丧失正常的功能。
不是因为他们在一起喝酒就大家一起嗨吗？ 比较容易嗨。
不，我们用这种方式去思考，当然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平常你讲，那因为小龙虾到底是小龙虾，小龙虾甚至不是脊椎动物啊，我们人类是脊椎动物。那这个这个脊椎动物跟无脊椎动物的差别是相当的大的。那小龙虾为什么会产生就是说群居或独居会产生这么样子的这个对于神经元的影响？那当然那是一个进一步研究的题材。我只不过就是这样子的研究成果是很容易引起注意的，所以这个论文一发表，
他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社交生活比较少的人喜欢喝比较烈的酒。
哦，这是一点不错。所以你这样子很容易了解了吗？这个意思就是说，
宅宅比较想
要喝。对，独居的人对于酒精的敏感程度是、
比较低一点的，
一点都不错。所以你需要大量的酒精才能够进入醉乡。
练得不错。以前我们的小姨哥怎么喝不醉了。
真的是吗？
啊，他是独居太久了。来，我们来看看还有一个题目，向北欧人学快乐。这个好像很流行是吧？
不，
北欧人。
不，只在讲这篇报道，我是希望大家看。那可是我先告诉大家，这是一篇很无聊的报道。
为什么会？你从来没有用这两个字来形容。
不，你刚刚说的一点都不错，就是像这样子的题材，就是讨论快乐指数啦，讨论怎么样才能够快乐，
某一种人或者某个社会的人特别容易快乐，
一点都不错。像这样子的这个讨论哈，已经越来越流行了，甚至有许多著名的研究人员，包括诺贝尔奖得主，都对快乐这件事啊，投入了相当大的精神或相当大的注意力，花费了很多的精力去做研究。你一定要想为什么？就是说，为什么大家突然对快乐或是幸福这一件事情哈、那么样子的在意？那首先你必须要注意的就是，很明显的，这些主要的研究人员都是来自富裕国家，经济发达国家，那就绝对不会来自第三世界。所以这是第一点。
那吃饱了闲的。
第二点，那这一些国家很明显的，虽然就客观的经济指标，就是某一些客观的经济指标而言，这一些经济体、这一些国家、这一些社会还不错，还不错。可是你只要经常看电视，你大概就会注意到，那就是这一些国家内部的分歧，这些国家内部的分裂的状况，也开始越来越明显。问题到底是出在哪里？我在猜了，这就是这一种现象哈、促使了许多的人对于幸福，对于这个快乐，开始感兴趣。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不快乐？这是指的这个经济发达的国家，这是指的所谓的先进国家。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不快乐？那这个，所以基本上我要说的是说，这篇报道虽然很无聊，这个可是它提醒我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研究人员对这个问题感兴趣？OK，
那是因为先进国家的内部一定有一些什么特定的问题。
最明显的一件事情，那就是这个怎么样子，贫富差距拉大嘛。这个已经是最近十年，或者是公元2000年以来最流行的题目了嘛。就是贫富差距，
社会内部的差异越来越大。
对，贫富差距越来越大。那这个，我相信大家都听说，就是所谓的中产阶级在逐渐的萎缩，或者甚至在消失等等之类的。OK，
是。
那这个问题到底应该怎么样的解决？其实是所有的学者以及政治人物非常头痛的问题。那当然，我最近那这个我就关于北欧这个国家都是快乐国家的这个说法啊，已经流行很久了。那其实在越通俗的杂志上，你越容易看到这一类的报道。譬如说像读者文摘。OK， 那我最近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关于北欧国家的一个事实，我以前是从来没有注意的。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就是像瑞典，据说在瑞典，任何人都可以打电话向国税局要求知道他的邻居、他的朋友的报税记录。
好、 如果我想要知道你一年赚多少钱，我如果在瑞典啊，我是合法合法的，
对，合法的，
合法去窥探的，
一点都不错。
哦，这个就表示他们对于公平这件事情是
非常的在意。
嗯
，OK，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
隐私反而因此而缩限了，
这一点都不错。那这也是注意贫富差距的经济学家也一再的强调的一件事情，那就是虽然你赚钱很可能是因为你特别有本事，但是你要考虑你是社会的一份子，你负有社会的义务，帮助不幸的人事实上是你的天职，这就是社会里边必须要有这个样子的，第一气氛，第二适当的机制，你才可能去应付贫富差距的问题。那我觉得北欧的国家的很可能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掌握到了这一个诀窍，特别讲究平等。这个才是他们整个社会让人觉得比较快乐比较幸福的秘密。
而相对而言，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先进国家或者是这个进步国家，说不定他们重视这个隐私，要保障某些人的这个比如财富了，那很可能是因为他内部更愿意保持这个贫富的差距。
其实是吧，一点不错，一点不错。
科技 email 单元，王道环先生在我们的现场。道环兄，
大家好。
接下来我们有这一周新的科技知识。这肚子大的人啊，像我这种啊，腹脂难消。
就是腹部的脂肪很难
消。你看你腹部都没有脂肪。
我有
啊，有吗？
对对对，
我捏一把我看看。
年纪大的人无论体重是否标准，腹部都可能累积脂肪。有些人年轻的时候就常上健身房，
是
往往也难逃这个下场。因此负责的教练会提醒学员，健身房的器材是锻炼肌肉的工具，而不是消除脂肪。这当然是正确的。
是。
不过我们还是好奇，既然体力活动会消耗热量，而脂肪是储存热量的理想物质，那么身体为什么不会动用积存在腹部的脂肪？这是好问题，
这很难去动用到啊。
对，那最近美国耶鲁大学跟德国波昂大学的专家合作，用小鼠实验解答了这个问题。
是，
原来动用腹部脂肪的讯号是来自神经。可是那一些神经与一种免疫细胞，关系非常的密切。那一种免疫细胞叫做巨噬细胞，
巨大的巨。
对，那就是白血球了。
白血巨噬细胞，
就发炎的时候，伤口发炎的时候，基本上是巨噬细胞嘛。
是。
那一些腹部的巨噬细胞，因老化而发生的发炎反应，会破坏神经传导物质，使神经的动员令没有办法下达脂肪。要是抑制巨噬细胞的发炎反应，就能够动员那一些腹部的脂肪来供应能量。你看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哈，腹部有脂肪，可是你要动用那一些脂肪，你是靠的是神经，可是神经又跟
不作用，
可是神经又跟一种免疫细胞叫做巨噬细胞有密切的关系。要是这一些免疫细胞发炎，那就会影响神经传导，那腹部就没有办法接收到正确的讯息，OK， 所以这个关系很复杂的，那在另外一个实验，他们做的另外一个实验就是啊，研究人员设法抑制老化的免疫细胞中的一个酶，那便能够使老年小鼠的脂肪代谢恢复正常，而那一个酶 就是这个研究人员对付的那一个酶啊，
嗯，
早就是常用的处方药，
哦，
譬如一些抗忧郁药。
Prozac 这种，
不是 Prozac， 是比 Prozac 还要普通的。
哦
，OK， 所以呢，是这就等于是找到了一扇门呢，哦，
明白？
是有可能以现成的药物来这个消除腹部的脂肪的，
以抗忧郁的药来消除肚子上面的脂肪，是这样吗？
那有意思吧？有意思吧？不过。嗯，不过现在是这样子，就是说目前的抗忧郁药有非常多种，那这事实上还要做好的实验你才能够确定。
等一下等一下，你刚才讲的这里面他不是只吃了抗忧郁药就消除腹脂了，他还得运动对不对？他一定要中间有消耗，
毫无疑问的嘛，就是你身体必须要有那种需求去动用那一些脂肪嘛，
嗯，
所以你必须要为身体创造那一种需求嘛，你不能说我吃了抗忧郁药，这个我抑制了那一些免疫细胞的发炎，那一些腹部脂肪就自然而然就会被运用了，
不会了，
没有这回事，没有这回事。
像我这种运动，充其量我的运动就是晚上睡觉会翻身的这种，没用，
这不叫运动吧？
不叫啊，这很大量的运动啊，
是吗？
剖腹产对于新生儿的影响？
哎，这个我们上课一定教的，人类女性生产是很困难的。
嗯
，OK， 那这个人类女性生产哦，估计大概有10%到15%是难产。
嗯
，OK， 那必须用剖腹的方式来拯救母亲或者是拯救婴儿。
是，
但是啊，现在啊，全世界来说，
嗯，
选择剖腹产的孕妇是越来越多。嗯，那在拉丁美洲啊，不得了。超过40%的新生儿都是经由剖腹来到人间的。
嗯，
那在北美洲就两个国家嘛，就美国跟加拿大嘛。嗯，
是。
那在北美洲就接近1/3，这也不少呀。
嗯，也不少。
接近1/3，33%呢。
是。
那但是那一些经由剖腹产出生的婴儿，他们面临的健康风险比较大。这一方面的证据啊也越来越多。
哪一类的疾病？
譬如说与免疫系统相关的疾病，
嗯，
譬如说像是第一型的糖尿病
啊，
像是过敏啊，
嗯，
像是乳糜泻啊，就是胃肠，容易拉肚子
啊，
还有肥胖。
是，
还有肥胖。那剖腹出生的孩子容易肥胖，可能是因为他们缺乏有益健康的肠道菌群。
是。
那动物实验老早已经证明了，在发育早期就没有获得正常肠道菌群的动物，
嗯，
在成长过程中就容易肥胖。
嗯哼。
那剖腹出生的孩子缺乏有益健康的肠道菌群，
嗯，
可能的原因有两个。那第一个，那他们出生的时候并没有经过母亲的产道，因此没有从母亲的产道获得有益健康的肠道菌群。
嗯，
那第二个原因，那就是由于他们是剖腹产，
嗯，
那通常在剖腹产的过程医师要使用抗生素，
哦，
因此医师在剖腹过程中间使用的抗生素也许会影响胎新生儿它的肠道菌群的组成。
嗯哼。
所以纽约大学医学院的团队啊，就用小鼠来做实验，那用13只雌老鼠产下69只新生鼠。
嗯哼。
那35只是自然产，
是
34只是剖腹产。
嗯，
但是即使是剖腹产也不使用抗生素，
嗯，
全程不使用抗生素。
是。
那15周之后，也就是说这些小老鼠出生15周之后，嗯，他们的体重的确有明显的差别。
嗯，
一个是45公克对39公克，这是明显的差别。
嗯，就是自然产的是45公克。
自然产是39，比较瘦。
自然产
比较瘦。
哦，比较瘦。
剖腹产比较胖。
哦，
我刚刚已经说过了，剖腹产的孩子所面临的
肥胖，
面临的健康风险就是肥胖。
嗯，
所以那这个然后呢，分析这一些小鼠的肠道菌群，
嗯，
发现剖腹组 缺乏与瘦身相关的三种细菌。
嗯
哼，那所以结论就很清楚了，剖腹产生下的小老鼠因为没有从母亲产道得到健康的肠道菌群，因此肠道菌群并不正常，因而产生有害健康的后果，就是发胖，
就是发胖。
对，
所以这跟抗生素不见得有关系。
对对，所以这一个研究团队啊，他们下一步要做的研究就是，即使是用剖腹产出生的小鼠，可是假如医师用人工的方式为这一些小鼠接种母亲产道里边的肠道菌群的话，看会不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也就是用人工的方式，
对，
把它自然应该获得的这些菌群再给它补充回去，
一点都不错。
好了，费这手脚，就为了说，
就要弄清楚原因在哪里啊。
好，来，还有一种致癌的草药。
啊，这个要讲的比较长了
啊，
好吧，我们看看能讲多少算多少。
我是很想让你先讲异性散发的吸引力
啊，可以啊，我们来吧。
啊，
不是，女性魅力来自哪里？
女性魅力
来自哪里？
哪里
？OK， 那女性魅力来自荷尔蒙是非常流行的理论。
嗯，
问题在于证据不足。我们看到美女，我们很多人的反应，其实不管男女，都说她的女性荷尔蒙好，都说她的女性荷尔蒙非常的充足。
嗯，
因此她全身散发了诱人的魅力，因此她是美女。
不，
这是流行的说法，
是吗？
这是流行的说法。OK， 问题在于，
因为她是个美女，
问题在于
激发了你的雄性荷尔蒙。不是这个意思。
不，美女是因为她身体里面的女性荷尔蒙充足，所以她是美女。这是一个很流行的说法。那我要说的是，
证据不足。
科学家很早就对这种说法做过研究了，只不过是证据不足，一点都不错。因此呢，英国格拉斯哥大学，那在苏格兰的有名的大学啊，他的研究团队就找了人来做实验。
他们还敢找人做实验？
对对，
不得罪人啊。
249名女性
啊，
她们都是20岁左右，真是青春焕发的年纪。OK， 然后由14位男性跟14位女性来评判她们的面孔的吸引力。
嗯，
然后顺便收集这249名年轻女性的三围。
嗯，
那基本上就是要取得她们的腰臀比。OK， 总而言之就是面孔以及腰臀比可以反映他们的这个魅力，也就是吸引人的程度。
是，
然后再搜集这一些年轻女性的体内女性荷尔蒙的状态
啊，看浓度多少，
一点都不错。那这个研究之所以可以做，是因为啊，现在已经有比较便宜的而且很灵敏的这个荷尔蒙分析的方式，所以很容易做的。那结果呢？结果发现哈，面孔身材的吸引力跟女性荷尔蒙的浓度没有关系。
那就是好看不好看，就是一个颜值的问题。
对，这一点都不错，
是吧？
对，
跟荷尔蒙没有关系。
对，颜值跟身材，
是，但是有趣啊，他这不会受到批评吗？
那他当然，他不会公布一号、二号、三号的嘛，他们的分数嘛，
不会公布分数。但是这个评判难道没有政治不正确的顾虑吗？
不是，所以他要找14位男性跟14位女性啊。
还有女性
啊，对对，就是总共有28个 judges。
我爱的是酒吧，台北 FM 98.1 News 98新闻台，10月31号，蒋公诞辰，礼拜二。我们今天进行的单元科技 email， 王道环先生在我们的现场。现在进行的话题，异性散发的吸引力啊，
不，这就是所谓的爱情的秘密。
嗯
，OK， 我们是怎么样选择恋爱的对象？
是，
那其一个假说是我们选择异性，是以子女的健康与存活能力为最重要的考量。就是我们选择我们这个恋爱的对象，其实是想要生孩子。那我们是要为我们的孩子着想， OK， 那学者推测，体味就身体的味道，是执行这个考量的非常重要的指标。OK， 那因为啊，体味能够反映身体主要组织相容性附体的基因型。
等一下你解释一下。
对，那这个主要组织相容性附体，那就涉及到身体的免疫功能。OK， 那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就是哈，那这一群基因的内部的差异越大，我们认为那这一个人的这个免疫的系统啊，就越怎么样讲，就越强健。
好。
OK，
多样性越高，
对，
免疫系统越强，
讲究的是多样性。那学者相信体味可以反映这一种这个免疫系统的特征。所以基本上就是学者相信我们是用体味来选择恋爱的对象的。OK， 那想生孩子的人就应该选择这个免疫系统非常强健的人。OK， 那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就是这一个人的体味啊跟自己啊就会有很大的不同。OK， 那这个所以瑞士伯恩大学的团队啊，
是
他们就找了94位男性来评量女性的体味。
又来了。
OK， 那一些体味啊是由42位女士捐出来的。那研究人员要求这一些女士啊在排卵前一天，现在有比较简便的办法来确定排卵期。所以要他们在排卵的前一天，也就是那个生殖能力最强的时候，
是
在腋下塞一个纯棉垫，过一晚上，
胳肢窝底下，
对，过一个晚上。那每一位男性啊，要闻8位女性的体味，
去闻那个棉垫。
对 ，OK，
那有点变态。
不，你不要评论嘛，你先听完吧，
你
对，我们先讲，先听完嘛 ，OK。那这一些男士哈，在闻这一些体味的时候啊，那事前一小时都禁止饮用含有咖啡因或酒精的饮料。那避免他的嗅觉迟钝。
是
，OK。那他要闻八位女性的体味，对不对？那其中4位女性，她的这个免疫系统的基因型呢，跟这一位男士非常的相似。那因此呢，他们生下来的小孩哈，那这个免疫系统的多样性就会不够高。
是
OK。那8位女士中，其他的4位，他们免疫系统的基因型呢，跟这一位男士是非常不一样。
有不一样的。
对，因此，这些男士跟这一些女士要是这个生孩子的话，那他们的子女免疫系统的强健的程度会比父母都高。
是
OK。 所以这里边涉及到问题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假如这个理论是对得的话，那这些男士应该对那一些基因型很不一样的女性的体味啊，特别感兴趣。
是
OK。
结果
我先说一个简单的，那就是女性的体味对男人的吸引力跟免疫系统的特征毫无关系。
又是破除了原先流行的看法。
一点都不错。那我想这一个研究哈，跟过去的研究有一些细节的不同。那这一些细节的不同使得他的结论啊会这个站着住脚的可能性会比较高。因为过去世上有人做过同样的研究，那有的说有关，有的说无关。那简单的讲就是说，从科学的角度来说，那这个等于就是还没有获得结论。那现在这一个研究因为注意到一些细节，你譬如说他们收集的女性的体味一定是在排卵前后的那一段时间。那而且他们注意的那免疫系统的这个基因的多样性啊，他们考虑的 基因座有六个。过去的研究，他们考虑的基因座最多大概就是三个而已。那这一个研究所考虑的，换句话说，这个研究考虑到的基因的变异程度是比较大的。
嗯，
所以因此他们发现，这个女人体位对男人的吸引力，与免疫系统的这个基因型无关哈。
嗯，
应该是比较确定的结论。
比较确定的结论。
对，
不过异性到底如何散发吸引力，好像还有不同的这个实验。
一点都不错。譬如说另外一个假说，那就是男人会爱上像母亲的女人，女人会爱上像父亲的男人。
嗯哼，
那这个，那当然有一些动物实验是很有趣的。你譬如说哈，绵羊跟山羊。
嗯，
学者做过收养研究，你知道，就是绵羊养山羊，山羊养绵羊、啊、OK、嗯、那结果发现哈，母亲与儿子的亲密关系可以决定儿子的社会偏好以及性偏好。
哦，
可是这个实验哈发现啊，母亲对女儿就没有同样的影响。
嗯
，OK。那简单的讲，就是被收养的一种儿子，
一种就是不同种的。
对对对，
绵羊、山羊、山羊。
对对对、嗯，被收养的一种儿子对养母物种的异性感兴趣。
嗯，
就是被他的养母同化了。
对，
即使成年后返回原生物种后三年，
嗯，
也不会改变他的偏好。
嗯，
哦，那所以母亲对于儿子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但是母亲对被收养的、嗯、那对女儿的影响力就完全不一样了，就是养女要养，就是养母对于养女的影响力不大，而且容易矫正，
容易矫正。
OK，OK。那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就是，绵羊、山羊的这个研究哈，发现了这种两性差异，也许是哺乳类的特征，因为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是哺乳类通常都是单亲抚养，哺乳类的雄性通常是不照顾孩子的，那我们人类普遍的是双亲抚养，
是，
所以这个双亲对于子女的恋爱对象会不会有影响力，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问题。那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一个研究团队他们利用眼睛的颜色来这个做研究，看看哈，就是父亲眼睛的颜色、母亲眼睛的颜色会不会影响子女选择这个配偶。那结果他们发现哈，他们这个研究最精彩的地方就是把同性恋也放进来了。OK， 所以简单的讲，就是结论是与性伴侣同性别的父母的特征，预测力最强。
你再讲，
就是说父母亲对子女选择异性是有影响的
啊。
那由于我们现在还要考虑同性恋，所以他的结论是与性伴侣同性别的父母，最能够预测性伴侣的特征。
嗯哼，
也就是父母亲的影响是真的存在
的，
一点都不错。
不是弗洛伊德讲的那种。
不，所以这一篇论文的结论，他就在说，这个等于间接的支持了弗洛伊德的伊底帕斯这个说法。那我在看啊，这有点牵强。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就是，那事实上，这个父亲对女人还是也有影响，那你要怎么说呢？
是，那个叫 Electra Complex，
有另外一个专有名词，我是知道的。
是
对，可是没有弗洛伊德的
阿加曼农的女儿伊利克
斯。是，我知道了。
好，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了，谢谢导航兄，美琪狗狗。